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往前面一点，我们要来开始下午的这一段哈。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嘛。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下午继续的彼此学习，扶持我们身心灵体力都足够，充充足足有好的学习。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好，早上我们提到，如果时光倒流的话，我们怎么样更有智慧，更能够珍惜跟孩子的相处。那我们早上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很多的父母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那我们提到说，神赐给我们儿女是最好的礼物，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回送给孩子的呢，那就是希望能够养育健康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能够让他们有信仰的根，越早越好。因为18岁以前在家信耶稣的可能性是 85%。 那这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给孩子不单单有自立的能力，而且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好，那我们就特别最后提到说，我们跟孩子的相处最后就是靠关系的建立，而这个关系呢，事实上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大家越来越看重的一个主题，就是 EQ 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IQ 啊，我想我们诸位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代表一群相当高 IQ 的华人啊。你们的成就呢，我想没有错，很多方面是因为你们有好的 IQ 的基础，再加上你们的努力。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提到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有看你的 IQ 多高，乃是从1994年开始呢，那么大家开始在重视的这个 EQ 的这个成分。这个照片呢告诉我们，很多的父母由于我们太关心孩子，保护孩子，甚至于我们希望把孩子塑造成我们自己的想象的一种模式。那我们早上特别提到说，不是我们的想象，而是上帝的托付，那这个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就像这个照片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母亲一层一层的把孩子包起来，一方面代表着保护，一方面代表着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控制，甚至有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孩子的表情，他变成很无奈的，就变成任凭我们做父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塑造。那把它包装得很好看，保护得很好，可是他未来进入社会是不是最好的呢？那这个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问号啊。华人普遍都很重视孩子的成绩，这个是当然的。其实你说国外的父母重不重视，当然也很重视，不过我们华人似乎是几个民族当中特别有的时候过度的重视孩子的成绩的一个所谓的传统。我们解读成绩呢，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小孩子拿了 A 回来，对我们心里面的反应是 OK， 可以接受，哈哈。B 的话呢，不好了，哼哼。C 的话呢，你惨了。D 的话呢，你是失败者。F 呢，你完蛋了，哈哈哈哈。哦，所以我们包括在座，你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你都是很多属于 straight A 的，或者是 average A 的。我想在座一定是很多是这样的啊、哦。当然是好，可是呢，成绩如果过度的强调的话呢，就像有人说，华人的父母是眼睛看孩子的成绩，只会找到 A， 看不如果没有 A， 什么都看不到。解读孩子的成绩单其实是不是这样呢？不见得，很多的父母有不正确的解读。 那么把成绩当作赚钱，当作成功。就像如果你要告诉孩子说他们要去读大学了，当年我的孩子就是一个人从台湾，然后我们送他要回到美国来读大学。那么在家庭的聚会完毕以后，就跟孩子说，说 Ken 啊，明天开始你就一个人要回到美国去读大学，那爸爸妈妈希望你记得人生未来特别是你这几年的重要有三件事情，而且它的次序是我们特别强调那个次序。第一，你要好好懂得维持跟神的关系；第二，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爸爸不在妈妈不在身边；第三，我们才说你要好好的读书啊。我想我们这样的交代我们的孩子呢，可能对很多的父母，尤其是华人父母，可能不太正确的一种所谓的叮，最后叮咛。我们最后的叮咛可能父母大部分会怎么说呢？说孩子啊，明天你一个人要去读大学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爸爸妈妈很辛苦的赚钱，那么要提供你，所以请记得未来人生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那它的次序是：第一，好好的读书；第二呢？第二是什么？也是好好读书，没有错。那第三你们就知道了，还是好好读书。哇，讲起来好像很清高啊，好像我们华人都好喜欢读书哈。讲不好听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孩子的学问呢？不是的。其实我们告诉孩子说，孩子好好读书，为什么？因为将来才办法赚怎么样更多的钱。所以如果用这样来讲的话，我们教导孩子说，未来人生有三件重要事情，次序是：第一，好好赚钱；第二，好好赚钱；第三，好好赚钱。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赚钱不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只会赚钱，所以为什么第一堂课我们要先谈那种很重要的一些的观点。赚钱是很好，可是只会赚钱的孩子不见得是幸福。就像我们说，我们会读书是好的，可是只会读书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不会是一个懂得跟人相处的啊。所以成绩对我们华人好像解读成就是跟赚钱赚钱有关，然后赚钱越多就是成功了。成绩至上 A 色的眼镜在找那个孩子的 A 的成绩啊。其实正确的解读是怎么样？成绩不等于成功，也不等于赚钱啊，不等于。成熟至上，平衡成长。早上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说我们给孩子那三个重要的礼物？身体的健康、跟神的关系，还有呢，他没有错，也要有自律的能力。那这个部分当然跟成绩、跟赚钱是有关，没有错。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啊，你们大概有听过这个全世界现在影印公司哈，做影印业、服务业。最大的一个世界的公司是叫做 Kinko's， 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 Kinko's？ 有哈。那么 Kinko's 这个公司的老板呢，他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忆录。那在回忆录呢，他特别提到他非常感谢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妈妈。Kinko's 他是几十年前是在一个大学城旁边帮学生影印 paper 论文。那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商店变成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做这方面的影印公司。然后他说他的成功是因为妈妈的鼓励跟启发，还有给他的引导。他说小时候他的妈妈呢，如果看到他的成绩，因为他的成绩是 average C， 常常都有一些 D， 但是妈妈看到这个成绩以后，绝对不会像我们华人，刚才我们说 C 是代表怎么样，你惨了，D 是完蛋了，你这个人不用说了啊。他妈妈只问他一件事情，说某某人你有没有 do your best 啊？然后他当然常常会告诉妈妈说 yes I did but 那妈妈说 as long as you had done your best， 他说只要你尽了你的力量啊，那成绩不是最重要。他妈跟他这样讲，他妈还安慰他说 son 孩子记得将来那些 straight A 的人啊，顶多是帮 average B 的人做事情。诸位，我说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真的是 straight A？ 你一辈子大概也只能做第一线，做顶多到做了30年以后，公司说 you are senior engineer， 你还是帮 B 的人， B 是什么？经理以上的 leader， 有没有？然后他妈还继续说，将来那一些公司的 CEO 呢，大部分都是 C average 的人。你知道，美国的前一任总统叫做 George W. Bush， 这个人呢、啊，就像美国所有的总统几乎都有这个传统了。他当选的第一任的第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毕业典礼的机会的话，一定会回他自己的母校被邀请去演讲，一方面是很风光，母校也一定会要他回去，因为他是一个学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然后再给他一个荣誉博士，然后再请他演讲。那 George W. Bush 因为是耶鲁大学毕业，所以他当年呢也很风光的回他的母校做第一个当总统的毕业典礼演讲。然后他一上台呢就笑嘻嘻哈哈的，你知道他那个 cowboy 那个神情就是这样。他说恭喜你们今年毕业生啊，然后马上一转，你们当中呢如果成绩只是 average C 的人也不用难过啊，将来保证 average C 的人也可以做大事，在你们前面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其实成绩上只不过是 average C 的人啊、哦 yeah. 然后这个妈妈还说，将来啊这个 building office building 的剪彩的人啊，搞不好很多都是 average 只是 D 的人也说不定，甚至可能没有读书的，所谓的没有读到大学的人、哦、当然我想这个是不无道理的、哦、一样我不是说读书不好，我们能够拿 average A 那当然是很好，我们的孩子可以读 average A 当然是很好，可是问题是说话，问题是他还缺少什么吗？我们今天我从一个辅导的角度， 我们帮助太多这些所谓的 average A 上到最好的一些的学校去、哦、以我们教授来看 UCLA UC Berkeley 像这一类很好很好的大学哦、你们这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大学，可是我们常常要帮忙这一些的父母，为什么？很多他们这样的孩子第一年有的第一年都过不去了，就精神就错乱了，还有变成一个很孤僻，然后很多很多的挫折没有办法去突破，辍学、自杀、吸毒一大堆啊啊，那这个是才让我们更知道说，真的所谓的一个人的成熟是要平衡的，而不是突出的啊、哦。所以我的儿子读的一个学校，其实在加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都是他那个地区有七个小小的很精致的 college 叫做 Claremont Colleges。耶、yeah! ！My son graduated from Harima too. 耶、yeah!我也是在那里面的一个 Claremont 毕业的 OK anyway 好，那那我们当初呢了解这个学校就觉得很喜欢，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它虽然是 Science 跟 Engineering 学校，可是呢对于通识课程的比例很高，占的学分很高，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造就的一个将来的很好的科学家跟工程师，他们要有很好的人文、社会、音乐各方面的这个基础。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大一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学校没有给他们 grade， 只有 pass 跟 high pass。啊、哦，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都知道能够到那个学校来都是学校很 top 的这些的毕业生，所以他们知道不要让孩子不断的在那种竞争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养成这一种所谓的大家真的不是只是为了那个 grade 的本身而已，懂得好好的大学生活等等等等这一些、哦、所以我想造就出来的学生真的我们会感觉到气质啊各方面就很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单单在 IQ 方面很高，他们也很希望培养很好的这种 EQ 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哦、我不知道您在此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的孩子他有了一些课程是 take home exam 的，带回家做测验的。那我们这个从台湾，可能你们从中国或者东南亚来的华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考试 open book 就很难想象了，没有还 take home 的 open book， 你知道吗？哦，而且我们问孩子说那有没有规定时间，有、哦、三个小时几个小时，然后他孩子就乖乖的 哪一个时间，他说这个是三个小时不能吵我，他要考试哈，在家里时间到了他就这样哈。哎，所以单单这个学校能够养成这样的小孩子，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哦。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就越来越知道，如果我们要给孩子最好的，有一天就是要给他一个平衡成熟的人，那才是最好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很好的车，对不对？如果你有办法的话，想要开最好的车，这个都是好的。可是你知道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一部车它有四个轮胎，假设其中有一个轮胎爆胎了，你就知道怎么样，这个车子再怎么好也开不了，对不对？不用说到爆胎了，就像它的平衡有问题，有没有？你就知道你硬要速度开越快，这不平衡的车子就越容易颠簸，甚至到整个车子震坏。这个就是所谓的要平衡的成长。我认为对我们的孩子来看，五个 Q 是必要兼顾的。第一个 Q 当然没有错， IQ 好，那这个大家都做得相当的不错，我想这是我们不需要特别强调。可是第二个 Q 呢， HQ 就是 Health Quotients， 健康的指数啊，我们真的确实要多多注意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告诉孩子你要去读大学，第一重视跟神的关系，第二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很担心的，其实现在孩子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试探诱惑，可以让他的身心受到残害的。你怎么担心都没有用，其实最好的还是怎么样，让他有心中有神。当他心中有神，他的生命就自然知道圣灵会催逼他，提醒他，警戒他，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就像有一个小孩，他大一读到去学校读的时候，父母去看他的宿舍，那个他住在外面的宿舍，不敢想象了，半年不见了，这个孩子烟也抽，里面贴了很多不三不四的这些的照片，厕所里面呢更糟糕，那些色情的那些刊物都在里面，妈妈很伤心了，半年不见了，孩子变成这样。好，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去看他，妈妈带着心惊胆跳，带着做最坏打算的那种心情啊，去看孩子，结果没想到这次去看孩子的，完全都不一样，住一样的宿舍，一样的房间，可是房间完全不一样。正在很讶异的时候呢，这个儿子主动的就跟爸妈说，爸妈你以为我这次是你们来之前我先打扫了，不，他说其实两个月以前我在学校的一次学生的布道会我信耶稣了。然后他说他那一天回到家来以后呢，自己看到自己家里房间那个样子啊，他心里面觉得很恶心啊，然后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这样的告诉他说，说 John 啊，当耶稣进到你心里的时候，这些东西 has to be go, has to be gone, 这些东西必须要走路的。哦，他妈听了好高兴啊，他爸妈还不是基督徒，但听了这个以后，他们也愿意去教会，因为知道能够把一个孩子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懂得尊重他的身体，这样的信仰绝对是可信。好，所以我们把上帝摆在一起，摆在第一位。我们也许有些会觉得，主日学、主日崇拜、团契都不用去参加了，你读书就好，有没有？不，你到最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给孩子最好的。好，所以 HQ 还是跟信有关。当然，第三就是 RQ relational 人际的指数，人际的指数，懂得怎么样跟人相处。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很 top 的学生，尤其到大一以后啊，他变得很孤立，一方面是很怕成绩输别人，一方面呢很用心的读书，第二三方面呢他不懂得怎么样跟人家相处，所以就变得很孤立。一天到晚，我常常笑这样的学生只是在宿舍、餐厅、图书馆，再加上教室，他生活圈就这个地方，宿舍，然后宿舍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餐厅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上课，然后图书馆，就这样。好，然后你看这些学生常常不太看他有什么特别表情的，说好听一点的话，他随时都在想功课的事情， 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担心他好像他的生命只有所谓的那些 IQ 的思考啊、哦、RQ 第四方面当然就是 EQ， 也就是今天我们等会再多谈的情绪的指数啊、哦、当然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 SQ Spiritual Quotient 灵命的指数啊、哦、让他懂得心中，我们常常说心中有神眼中就会有人啊、哦、为什么一个人跟人不容易相处，一个人为什么不懂得生命，一种为什么呢，有些人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生命，不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宝贵。然后为什么不知道生命的宝贵，因为这个生命不知道是从神赐给我们的啊、哦、所以 SQ EQ RQ HQ IQ 加起来面面的，我们尽量的平衡的督促孩子，帮助孩子，提供他成长，将来我们的孩子才是真的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孩子。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部车一个轮胎不平衡的泄气的爆胎了，你一定要赶快停下来换胎或者是补胎打气，反正就要去 fix 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不相信少了这个无所谓，反正我这部车是性能很好了，你越冲啊，不然把整个轮子都震坏了，整个车子都爆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 IQ 很高的人哈、啊，有的时候会出很严重的问题。我上上个礼拜去 Atlanta 一个华人的教会，一下飞机来接我飞机的人就说，英文师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北美一个华人的一个头条社会新闻，包括英文的报纸也报道，就是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位医生，他在国内其实已经当到主任级了，他是国家所谓的重点栽培出来的，从什么实验中学到读最好的这个医学院，然后在最好的医院已经当到主任级啊。不过三四年前决定呢到美国来，那么一方面为了孩子，一方面想要来这边学习。可是他在这个医生美国学习的过程里面，就跟他的几个上司都处不很好啊。到最后呢，因为他处不好，再加上他有一次刚好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一个所谓的 ICU 的 case 呢，他没有及时的所谓的啊去 take care 这个问题，所以上面的人就把他炒鱿鱼炒掉了啊。当然这个是对他来说很生气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唯一懂得处理的就是我要报复，我要给他好看。所以有一天呢，他就买了一部车，买了一支手枪，然后车子上买了1000发的子弹。不单单这样，他的车上还留有除了教授摆在第一，那个主管摆在第一，后面还有两个他要杀的人。就当天呢，他就到 Connecticut 到那个医生的这个主管呢家，6点多这个医生要出门，太太还在旁边，下面有一个3岁的孩子，那么肚子又怀孕，送他的先生刚要出来的时候，他就在家人的面前把这个教授连开3枪把他打死。第四枪还想要打这个太太，有打可是没有打到啊，然后呢开着车想要再去继续杀那两个人，当然这个过程就已经被警察抓到。哎呀，我们一听很难过，一样我们的华人这么顶尖的这样的一个啊，我想年纪也不是很大，40岁左右的人啊，结果犯了这么大的这个案件啊。他不单单是属于一级谋杀，而且是你看他蓄意的要杀这么多人，等于是 serial killer 的这种的一种罪名了哈。所以没有错，他跟主管有问题要处理不是容易，可是并不是不能处理，更何况绝对不是只有把他干掉是唯一可以处理的，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例子。你看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题目，我们今天来这边都是父母，都你们都已经结婚的，但是你们知道谈恋爱难免有的时候会有失恋的可能性，你说对不对啊、哦，你们有多少人是跟第一次谈恋爱的人结婚的？你要不要举手看看？不多啊，哈，不多啊，哈。好，请放下。啊，按照美国人他们的统计呢，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跟初恋的情人结婚，就代表着10个当中9个都曾经失恋过嘛，对不对？对不对？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哦，可是我不是说美国人就没有这类问题，可是他们就比较少。 说因为失恋呢，就要把对方杀掉，或者是干脆把对方的另外一方也杀掉，或者是我们三个都杀掉，有没有？哦，那这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失恋，而且更不懂得怎么处理失恋。严格讲起来就是非常低的 IQ， 低的 EQ。哦，因为失恋是属于人的人际问题嘛，对不对？处理这个情绪的问题。哦，我想这个不是在什么地方才会有，你看在台湾几年前清华大学，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三个博士班的学生互相在谈恋爱，结果谈到最后，这个我随便讲好了，这个假的这个女孩子的发现到她的男朋友又跟另外一个人，结果他们彼此都是好朋友啊，结果好像这个三角关系已经偏到那边去了啊，她最后就把那个女的不但杀掉，还在浴池用了硫酸，还把它毁容啊！反正我们一听都感觉到有什么深仇大恨到哈、啊，做这种事情，更何况又是一个已经读到三个都是 PhD 的学生，而且都快要毕业了，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对吧？啊，所以很高的 IQ， 很低的 EQ 就很容易翻车，就是不平衡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对于我们关心我们最宝贵的孩子，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啊、哦，然后要调整一下我们什么叫做给孩子最好，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常常告诉孩子爸妈都是要给你们最好的，有没有？我们华人给孩子最好常常是两件事情，一个当然是所谓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方面我们会尽力，都没有错啊、哦，很少像我们华人啊，只要孩子肯读，就算读到哈佛大学完全都是智慧，我们都想办法会给他的，有没有？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好，这个精神，这个父母的爱是真的很难得啊、哦。那第二个我们最好的就是当然就是怎么样，希望他能够达到最高的这个成绩的这个结果，读最好的学校。各位不要，我再强调一次，不要说这些都不好，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如果我们孩子可以做到这样，当然是好。不过你要更知道孩子到底他的兴趣、他的特质是些什么。这个也是事实，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发生的一个事实的故事。有一对父母很风光的去参加他的儿子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毕业典礼，这个够风光了吧、哦、哈佛大学的医学院拿到医学博士的毕业典礼，尤其上台领奖领毕业证书，哇，父母没有请自己就站起来，哇，好高兴啊，这样、哦、然后四周看一看，让大家知道他就是我的孩子，结果这个孩子一下台以后呢，就深深的跟他的爸爸妈妈一鞠躬，说爸爸妈妈谢谢你这几年来提供我能够到哈佛大学来拿到这个医学博士，那现在我把这个毕业证书送给你们，因为这是你们要的期待的，但是从今天起，他就一面讲就把他的博士衣服就脱掉，我要去作画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17年了。听说他就是在波士顿的那个 Charles River 附近一直在那边作画，画画，一天也没有去当一个医生了啊、哦哦！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像这样的对医学没有兴趣，可是又有办法读到华大学毕业，就表示他的 IQ 真的是很高，而且表示他的这种 perseverance 那种坚持力也很高啊。哦，可是最后的结果证明怎么样，他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爸爸妈妈要这一张温凭帮他了了愿，然后他就告诉他说，我对你已经有交代了，从现在起希望你让我走我要走的路、哦、这个当然是很特殊的例子、哦、不过我想这个背后也是要注意到，背后是代表怎么样，你要给孩子最好的是要达成你的期待，还是完成你以前没有办法了的愿望。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孩子逼得很紧，有没有？读书已经够压力够大了，那么周末还有时候下班放学还要学这个学那个啊。没有错，我们都有很好的说辞，说我们要给孩子最好的啊。可是什么叫做最好的？不见得这个是最好的。其实内心我们从辅导的角度发现，很多这样的父母是怎么样， 一方面是不能输别人，哦，别的孩子学这个我们也要学这个，别的孩子学那个我们要学那个，有没有？第二，很多的时候父母真的流着眼泪说，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得到这些机会，所以我现在我们做得到，我们当然要给孩子学这些咯。你看当他在讲流眼泪的时候，岂不是告诉我们其实他就是圆了他自己没有了的一个梦，有没有？那这个是给孩子最好的吗？抱歉，很多孩子被我们这样的父母逼得都快喘不过气来，很多的孩子被我们逼到反而牺牲了应当有的童年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岁月，对不对？这个又是所谓的一些的偏差的问题啊。好，那么什么叫做 EQ 呢？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很简单， EQ 有五个主要的要项。第一，就是要帮助一个人能够敏于了解自己或者是相关系的四周的人的情绪啊。你同不同意我们华人跟任何的人一样，我们都有感情的，对不对？我们都有 feeling 的，只要有人当然一定有感受了。可是当我在问说，那我们华人了解或者说表达情绪简单还是困难，我们就不得不说我们真的确实有一些障碍，我们在表达情绪我们就比较不懂的啊。你看哈，我们连那个用词，因为我自己学这一行，我们曾经看过这样的研究，不是研究，就是说统计哈，英文在描述 feelings 的语言呢，一两百种的表示的方式，形容词啊，我们华人就比较少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常常不太懂得直接表达情绪，我们常常就用什么，用理性化的表达情绪。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我讲我这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多困难。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是在读第一个博士，这个做临床的这个辅导的课程，其中有一个就是高级的感受训练啊。然后教授呢，上课的时候想到说，哎，上个礼拜是长周末，我学校办了一个国际学生的这个烤肉郊游哈，就请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把你们参加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郊游烤肉呢的感受分享一下。哇，我们班上有六七个这个博士班学生，他们每一个人都讲的真的是让你觉得哇，他们真会讲，他们的 feeling 一听我们就很清楚啊。然后轮到我讲的时候，我想我也应当会讲得不错才对啊。那我就怎么讲呢？我说我那一天早上呢比平常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啊，然后呢因为学校鼓励我们呢、这个外国学生尽量把你们带来的跟你们的这个 culture 有关的这个服装穿上来。那当年呢1975年，那我那时候台湾有，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代表台湾男孩子穿的这种 culture， 我只知道那时候刚好盛行那个功夫的电影，所以大家就流行穿那个什么，那个叫做唐装的上衣，有没有？所以我就买了一件那个带来穿的，所以我说哇，我就第一次把我带来那个穿上了啊。然后我是第一个人赶到学校来报道，然后我旁边一个好朋友从英国来的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哎，他说老叶啊，你讲这些干嘛？老师不是要问你这些事情，老师是要问你讲 feeling 嘛，哈、那我听到他这么指点了，我自己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哈、因为人家指点你就表示你讲的不是很好，对不对，哈、所以我这也就有点紧张了，哈、我说哦，谢谢，好，好，那我心里面想，那好了，谢谢，我就想要讲更好一点呢、就我就开始讲了，然后我就说，我跟某某人，其实就是跟他，我们一路上骑脚踏车是第一批到那个公园。然后我们帮忙啊 set up 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从台湾来的人，从来没有一次吃三个 hamburger 的。那天我吃三个 hamburger， 啊，那个好朋友又开始说，老叶，你又讲这些干嘛？老师要你讲 feeling，just use feelings， 有没有？后面觉得不好意思，又出丑了。不过突然我等眼睛一亮，我说 no。我一直在讲我的 feeling 啊，难道你们都听不懂吗？我反而是就是变成怎么样，就开始缓，这个叫什么，缓守为攻啊，可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当我这么一讲的时候，我瞄一下我的教授，我的教授这样啊，那我就很高兴啊，他听懂啊，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你看我一个那时候已经走入这个专业的做 feeling 做 counseling 已经做了几年，然后再出来进修 读到博士班，你看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表现也不是很好，有没有？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表达 feeling 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你们夫妻之间哈，我们因为我不是师母是讲夫妻的，但是呢你们就女孩子的一般来说比较会讲 feeling， 所以如果你们怪你们的先生不太讲 feeling 哈，一方面是很正常，一方面呢你们要包容包容哈，确实是真的，我们一般来说就比较困难。不过后来我想一想，我们跟平常的人相处，不是跟我的那个指导教授都是那么高干的，你知道意思吗？对不对？我们是一般的人，就像我那些连博士班的学生都还听不懂，有没有？我们是把事情陈述，希望别人能够了解这个陈述背后，你们去猜，你们去了解，去体会 feeling 是什么。但是我们就缺少比较不能够直接描述这个 feeling 的用词。哦，所以如果我们在座比较多是理工的男孩子，跟我一样，我自己大学是学化工。如果你要你的先生有一天能够变成很会讲 feeling 的，搞不好你要等到下辈子也说不定。但是他有没有在讲 feeling？ 你们说有没有在讲 feeling？ 有，就像我一样，他可能都是在间接的陈述 feeling。所以你就是必须要提高。如果你的先生他表达 feeling 只是到这个地方，你自己就要更高干的去解读他的 feeling。然后你的先生会吓一跳，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有没有？哦，这个叫做默契啊，这个叫做夫妻呢越来越亲密啊。事实上，真的也是这样。哦，就像我们如果在美国久的话，你都很希望听你的配偶讲，你怎么从来都不讲 I love you？ 你的先生可能会昏倒，难道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都告诉你我爱你吗？哪里？没有，你又在跟他变了。有个太太真的就是这样。他说我跟我先生结婚七年，从来不像美国人先生讲那三个字。他说我还要等多久啊？啊，我说没有错，很不容易等。不过我就问他说，你爱不爱你的先生？爱。我再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你先生爱你？我也相信，可是就是听不到那三个字。好，我说听不到，那我说那请问你的先生是什么样一个人？他说他是一个 engineer。 好，公司工作都做多久？20年从来没有换工作。第二，我问他说他喜欢不喜欢工作，他很喜欢，每天早出，然后呢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我说很好。然后我再问他说，你的先生喜欢不帮忙，喜欢帮忙做家事？他也喜欢。然后我最后再问他，你的先生胃口好不好？很好。我说某某人你好幸福啊，你的先生一天到晚都说爱你，你知道吗？这都哪里又在说哪里了，你知道吗？我说你看，你的先生喜欢他的工作，你的先生准时上班，准时下班，都是在说，太太，我因为爱你，所以我好好的保守，好好的做我的工作。因为我爱你，我怎么样，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对不对？因为我爱你，我帮忙做家事。因为我爱你呢，所以呢，你的菜我都把它吃光光，不是吗？好，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太太终于本来是愁眉苦脸，终于开始笑起来了，觉得好幸福啊，这样哈。当然讲到这个地方跟我一样啊，你也要学习讲那三个字。有的时候确实没有错，那三个字讲起来比较快一点啊，哦，何必要拐弯抹角。而且我保证你，那三个字虽然不容易讲，可是讲出来绝对没有人因为讲那三个字而昏倒的，告诉你。可能你会让你的太太昏倒也说不定了哈，哦，不过是心里面非常的幸福的那个感觉啊，哦，只要你有心，只要你知道你的配偶有心，其实重要的不是在他怎么表示，我想我们都知道。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担心了，我们真的也有这样辅导的个案，有的个太太很恶心他的先生，因为他的先生哈，可以一天跟他讲三次我爱你，可以一个礼拜买三次那个鲜花送给他，可是为什么很恶心呢？因为这个先生在外面非常不忠实，你知道意思吗？哦，甚至于到了一个程度还敢跟他先生跟他太太每一次出差还有的时候会回来分享他的艳遇，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哦，技术方面来看这个先生谈情说爱是第一名的，可是反而让这个太太怎么样，很恶心，哦，实在不住，我不是为了孩子早就想要跟他离婚掉了。好，还有一位先生下班回来买了一束鲜花，哦，多浪漫，有没有？ 然后太太在厨房煮晚餐，转头一看，哇，先生从来没有买过鲜花，今天竟然买鲜花了。瓦斯炉一关，不管他什么菜煮到什么地方了，瓦斯一关，正转头回去要给先生一个热情的拥抱，谢谢他带鲜花送他，结果没想到先生是怎么样，那一副非常冷漠的那个表情，拿去哦，拿去这样啊，然后太太愣住，怎么这种表情呢？啊，不单单这样啊，后面还一句什么？以后不要去教会告诉别人说我从来没有送花给你啊。各位，你们现在在听别人的个案，你们会笑？坦白讲，如果有一天你的先生这样送你花，你还会笑啊？啊，你绝对笑不出来，可能你也哭也哭不出来。但是我保证，那一天你绝对不会再回厨房继续煮晚餐的，对不对？你搞不好整个晚上，甚至于不知道几天下不来了。为什么？你一定很伤心嘛，对不对？这个也许是给你最大的一个伤害之一啊。不送也没有关系，而且他确实是送的，可是送的那个动机是怎么样？一个交代。甚至这个送当中还要责备你，你去外面教会乱讲，说我没有送花给你，以后我会把你的嘴巴封起来，我就给你一个，有没有意思意思？有没有？我想也是一样，心里面很恶心，有没有？就很受伤。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要学习表达情绪，当然别理他这事情，要第一先要敏感情绪嘛。你看我们很多人说，先这个我也许不一定是先生的太太了，配偶告诉对方你再生气。我哪里有生气？我哪里有生气？有没有？连自己在生气都还不能够真正的承认跟了解，那这个很恐怖的，有没有？你刀子已经要砍下去了，还说我没有在生气，有没有？拳头已经都伸出去了，那个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还说你没有在生气。第二 ，EQ 就是要帮助我们。情绪其实是中性的，我常常这样说，因为情绪是每一个人受到外界的刺激产生自然的这一种反应，情绪的反应。但是你怎么处理你的情绪，那就你要负责任，因为那个就是有决定性的问题了，对吧？就像刚才说，我生气，是你生气，你可以告诉对方生气。可是你生气就打人，我失恋很痛苦，可是你失恋难道就是唯一把对方也捅一刀，然后把情人也毁容，这个叫做你处理生气的方式吗？不对的，对不对？怎么样安抚情绪，怎么样处理情绪，有必要有时候很强烈的情绪你要懂得甚至也去控制它。你知道他们研究一个人怒气的产生，从外界的刺激到我们产生这个怒气多快，你知道不知道？反应可以多快，你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猜猜看多快？
一秒
已经够快了吧，对不对？一秒就滴答就一秒，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他们不知道怎么研究的，不过人家研究了30分之1秒。你看30分之1秒我没有办法比，你知道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说滴答，那30分之1怎么比，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的情绪的反应，有的时候怒气可以快到根本没有经过大脑，对不对？你只听到一个声音，你只知道一个脸色，你只知道有人讲那一句话，你就整个人就爆出来了。这个叫做情绪失控，可以在30分之1秒让一个人情绪失控。所以圣经讲的一点也没有错，说我们要怎么样含怒不要到日落，可惜更重要是啊，生气不要犯罪，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什么动怒。你看圣经这几句，其实我们做辅导的一直就是在用这三句话的那个基本的观点，怎么样把它变成实用的一个效果出来而已啊。所以 EQ 高的人就是了解情绪，懂得安抚自己的情绪，这个安抚包括你懂得适当的再解释外界的刺激。你看现在可能比较少了，不过你知道我中学的时候了，我常常被我哥哥骂，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东张西望，有的时候到有一些比较所谓的 治安比较不好，所谓的治安比较不好，因为常常旁边我们一看就有一些泰宝牛王这些的地方在那边哈，混着一些的地方，我哥哥叫我们不要乱看。那我小时候还喜欢玩，我还让被他打。我以前不懂，不过后来我自己上了中学，上了高中才知道，原来常常听到学生在跟学生跟学生互相打架，我们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结果一听很多的学生打架都是什么，你瞄我干嘛，有没有？你知道吗？你瞄我干什么？就是你看我做什么，有没有？那我那时候真的不懂，为什么一个人看你，你就要跟他打架呢？你想想看，对不对？我心里面想，人家如果看我，我就跟他笑一笑，那不是就可以了吗？那不是好事吗？怎么他们同学在打架都是你瞄我干什么？尤其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是一样，人家看你一脸，你做国庆，你瞄我干嘛？啪就打了，有没有？哎，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把人家的瞄解释成怎么样？恶意、歧视、挑逗，或者是你要挑战我，有没有？你看这个就是解释嘛，对不对？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到这么严重，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懂得正确的解释再解释人家的动机，你可能就会安抚下来。所以千万记得这一句话，不要随便解释人家的动机。我们常常没有经过询问，没有经过讨论，我们就把人家的动机，而且是把它解歪掉了动机。你瞄我干嘛？你不怀好意，有没有？啊，所以你看，三十分之一啊，绝对没有时间去解释的。所以处理怒气，如果你们不懂什么技巧，今天教你们一个小小的技巧：延长反应的时间，就是处理怒气的第一招。你平常三十之秒就反应过去了，平常一秒钟就反应了，你把它变成三秒钟、五秒钟、十秒钟，搞不好你可以主啊帮助我，你也许可以稍微怎么样做几句祷告的话，有没有？或者是真的必要的话，你暂时离开这一个现场，安静一下，等会再来处理，呀，就不一样了，哦。所以控制跟安抚跟解释互相关的。第四，我们因为高 EQ 不是只有处理自己，高 EQ 也处理别人，高 EQ 也能够感同身受，在你四周人的情绪上，你也要尽量的了解他。哦，这里跟我们亲子关系很有关系的一个题目叫做父母的偏心。我如果问你们，你们对你们有两个以上的孩子，你们会有偏心的父母，请举手。好，你看我就知道，只有两三个比较诚实的人会举手。哦，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坦白来讲，我们可能不诚实，这是一个；第二个不承认；第三个可能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偏心。哦，但是其实按照很多人做的这样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其实父母真的很难所谓的不偏心。我们不叫做偏爱，我们叫做偏心。因为爱，我想是大概这样。可是偏心的意思说，对待孩子的这种方式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有的孩子比较讨人喜欢，有的孩子就比较像你，有的孩子就比较嘴巴里比较甜，有没有？哦，所以偏心是比较属于喜爱方面的。那我们不是 challenge 大家的偏爱。哦，难免都会有。常常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没有站在，我们也许站在你偏心的这个孩子身上，你比较敏感他，感同身受。可是对其他孩子，我们就以为他们应当不会了解，他们应当不会在乎，有没有？可是不见得啊，哦。你看我自己小时候呢，我自己家里的老二，为什么老二有特别老二的情节？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下面差一岁就是老三，我的弟弟。我好高兴的可以去读书了，为什么？因为我想我哥哥去上学就可以有制服可以穿。那个年代哈，什么叫做新衣服？什么时候才可以穿西服？就是穿制服的时候。可是呢，当我上学的时候，我阿妈说啊，来，那个哥哥的衣服还可以穿，来，你拿去穿啊，把那个学号秀一秀，名字改一改啊，这是我的新的制服了，其实是旧的制服，新制服啊，书包也是一样，裤子也是一样。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上学，以前不知道，后慢慢就是回想，为什么上学回家，我们学校那个是一个那个围墙的那个校园，我常常喜欢拿我的书包去戳，一直磨那个围墙，那个围墙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真的是潜意识有，因为 我妈妈我阿妈说哥哥的用的东西还可以用，还好好的，所以我就希望把它赶快磨得烂烂的，有没有？结果磨不破。有一次我就不相信了，降完旗我就在学校的那个操场啊，就溜滑梯，我们那个滑梯是水泥做的，我一个人哦，我看上上下下大概100多次，到最后终于好高兴啊，破洞了，有没有？哦，然后回去赶快看到我阿嬷说，阿嬷你看我这个这样，有没有？哎，我以为下一句阿嬷，他还有妈妈在旁边，好了，晚上带你去买一件新的裤子，有没有？我以为他会这样讲，结果阿嬷说，来赶快把裤子脱掉，阿嬷给你补一补。结果糟糕，我第二天去学校是去穿那个补的。总而言之，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啊、哦。然后呢，我们家因为那时候也穷，40几年前50几年前，我阿嬷特别吩咐我们家穷了、啊，所以呢吃那个红豆跟那个花生米，不能一口就配一口饭，要两口才能够配一粒这个。那我就很乖，就照这样。我还记得有一次很饿，稀饭花生米。我就拿盐巴，一个盐巴把花生米喝，把那个稀饭喝一碗下去以后，才开始吃那一颗花生米，你知道吗？哎，不过不对啊，后来我发现了，如果我哥哥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阿嬷就在旁边说：“乖孙啊，你是长孙，你要多吃一点才会长大。”不单单鼓励他多吃，而且还帮他破，你知道吗？所以你说阿嬷有没有偏心？你问他，他绝对说哪里有，我们都爱所有的孙子，有没有？啊、哦，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个父亲也是不承认他有所谓的这个偏心，他家有两个儿子，学期结束之前的那个期末考就特别叮咛孩子，这个周末都不能看电视，只能够在房间乖乖读书。礼拜天下午呢，他就进去房间抽查，结果一打开门呢、啊，他很生气，两个儿子都在打瞌睡，没有在读书啊。所以照理说他们两个孩子兄弟，他从中就捅门进去，应当啪两个都打，对不对？结果他只有打这个老二啊，就老二被打醒了。那哥哥听到这个爸爸进来又打，他也醒起来。结果弟弟正在看说，再来是不是要打哥哥？有没有？这个照理说应该这样。结果爸爸不单单没有打哥哥，而且怎么说啊？他说你呀、啊，你要打瞌睡也学你哥哥。你看他打瞌睡都还抱一本书在打瞌睡。当你有偏心的时候，你一定有办法可以自圆其说你没有在偏心啊。所以你越火认你有偏心，我告诉你，就是你越偏心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敏感于孩子的彼此，对吧？所以从小让他，所以为什么兄弟姐妹不要让他感觉到一种那种竞争，有这种偏心，让他互相那种感同身受啊。我有一个2岁半的孙子，那3个月了，他有一个小妹妹，小孩子很自然的，从他的妹妹一回来，从医院第三天，我就问他爸爸妈妈，我很好奇想要知道说，我这个你这个儿子看到那个妹妹进来，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啊？你知道他怎么说？要哭出来一样，你知道吗？啊、哦，你看小孩子2岁多，他就知道。糟糕，来了一个竞争的人，你看到没有？哦，啊，所以我每次去看他，我就故意就带他到旁边一起来看他妹妹，给他亲一亲，等等等等，这样啊、哦，就让他去学习这样的一种传达，这样的一种关系。最后一个 ，EQ 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懂得建立关系，当然包括处理关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关系是人际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很多人因为不懂得处理关系，也就不懂得建立关系。结果我们前面提到说，我们做读 A 的人为什么只能够帮 B 做事，没有错，除了我们来到所谓的别人的国家，所谓别人的国家，当然我们有它的受限跟不利的条件，可是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比较不容易跟这些人建立一种好的关系，除了语言、文化、习惯方面，哦，一样，我们不用说到美国来这种所谓的别人的国家，你回到我们的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故乡，我相信也是一样。你将来会成功、会失败，或者是你将来要升迁，你一定不是只有考虑你下面的主管 他的资历、他的教育程度而已，一定要看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他的领导的能力怎么样。这些领导就是要有一种关系的领导，啊、哦，所以一切靠关系，有关系呢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很有关系，啊、哦，处理情绪、关系及抉择的能力就是 EQ 的主题，啊、哦，你要懂得处理情绪跟关系。及做决定的能力，啊，用一个例子来把这个 EQ 我们做最后一个解释。处理孩子的这个 EQ 问题呢，有三个 F。第一个是让他认清事情是什么，第二让他了解 feeling 是什么，第三要怎么样去 fix 那个问题。好，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好了，好像我这里是不是有几个例子，譬如说早起、早晨、晚起。如果你孩子常常 早晨晚起来，我们父母都是一般都是怎么样，再怎么催，催到最后很生气就骂，甚至于到最后都大家搞得精神紧张的，然后大家搞得情绪很糟糕，有没有？哦，或者是小孩子因为怕他迟到啊，我们本来他都自己去学校，我们只好送，有没有？或者是还是迟到，小孩子去学校，我们常常就要去学校去帮他讲一些的理由，有没有？啊、哦，那这个我们知道，长远下去不是个办法，对不对？好，那碰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应用 high EQ 的做法呢？第一，没有错，我们要心平气和跟他谈论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呀？你晚起造成的事实的结果是怎么样？有没有 fact， 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你的情绪、父母的情绪，还有你去学校回来以后你的 feeling 怎么样，有没有？我相信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这样的问题造成 I'm feeling very good， 不会的，对不对？啊、哦，但是你必须要慢慢的引导他去所谓的感同身受，去了解他的 feeling。 好，那既然你也不希望这样看到，因为你这样造成大家都情绪很不好，你自己也不喜欢这样，对不对？那怎么办去 fix 它呢？对不对？晚起很可能是晚睡，对不对？第二，晚起很可能是睡不好。第三，很可能是晚起不见得是晚睡，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啊、哦。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有睡眠的习惯、作息的问题，可能也有健康的问题，还有很可能很简单的可能是怎么样，是根本以前都是靠爸爸妈妈在叫，但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在叫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他太依赖，干脆就买一个好的闹钟给他，让他自己去 take care， 有没有？所以你看什么事情大概这三个 F 都很好用。一样，考前很紧张啊，然后情绪也不好，也不想吃也不想睡啊，每一次考试之前都会闹着这些的问题出来啊。那这个 fact 谈完毕以后，你喜欢这样吗？然后爸爸妈妈也趁这个机会看到你这样，爸爸妈妈的 feeling 怎么样，有没有？好，那我们不希望能够有产生这种 feeling， 我们要怎么样去 fix 它呢？对不对？可能很多很多的处理的方式，包括不要临阵磨枪，不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啊、哦，还有呢，可能你平常也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好，有人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哦，这是我以前听到一个会读书的人告诉我的那一招。我以前不太相信，因为我以前都很不会读书啊。哦，可是后来慢慢的想，其实他也有某一方面的道理。哦，所以我到大三最后要考联考的时候，我就学这一招。我都要在台湾快要就要联考的时候，我反而每一个礼拜我都规划三天去打乒乓球，因为我很喜欢打乒乓球。有一次被我的老师看到了，他当场哦，那时候很多朋友在那边打，他就当场就训我骂我，说两个礼拜以后就要联考，你还在这边打乒乓球，有没有？他只差一个把我耳瓜打下去了啊、哦！但是我那时候自己很有自信，我也不敢跟我老师顶啊、哦，我说你以后就知道。所以没有错，我们那个学校不是好的学校，不过我算是很少数第一年就考上甲组，是自己理想的科系，化工系，有没有？啊、哦，那我从这个小小的经验就学习到，真的是 你第一要懂得为什么要读书，第二你要为自己做负责任，不是为了别人读，也不是考坏考不坏你都要怪别人的，第三你自己身体当然要维持一个好的身体的健康状态，第四呢你要有一些的规划，第五你要知道你不是到最后才来准备考试，你平常就养成这种所谓的读书的习惯啊。那这些其实也会帮助我后来我比较懂得所谓的去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到最后还要帮助别人处理人的问题啊。坦白来讲，这38年做这个专业的家庭辅导工作，这是一个所谓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有没有听过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没有？啊、哦，所以连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的，我们这种所谓的傻瓜还去关心别人的家务事，有没有？啊、哦，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抱负，啊、哦，所以我很盼望说，今天我们这个第二堂呢的重点。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上帝创造我们的人就是一个所谓的平衡的全人的一个人。你看啊、哦、在圣经里面旧约就有记载要预言耶稣诞生的事情，有没有？然后新约福音书特别是记载很多耶稣诞生跟后来主耶稣30岁以后那3年半出来传道的故事。有人就问我说，哎，那中间那段时间耶稣不是也活在世上，怎么都没有记载，有没有？啊、哦，是确实没有什么记载，你去问这些解经家，你只好看圣经，确实没有什么记载。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路加福音2章52节，你们把它记下来，你们回去再看，很简单的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要出来传福音之前的一个记载。什么记载？他说呢，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并增长。所以我再念一次啊、哦，圣经说主耶稣的智慧，你看智慧是什么呢？他的 IQ 对不对？和身量，他的什么 HQ 身体嘛，啊、哦，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你看他的 spiritual， 他的 relational 有没有人际关系，都一并的在增长。所以感谢主，主耶稣虽然在四福音里面那。童年到成年这一段空白了，可是这句话似乎就等于做一句圣经就交代过去了，表示说主耶稣这个阶段你们放心，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全人的生命在那边成长，全人的生命在那边成长。所以你我们也自己要注意，这样当你们自己开始注意，你们才会注意到孩子，你们才会懂得，我们才会懂得什么叫做给孩子最好的，给孩子最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那我今天是特别强调 EQ， 并不是说变成只是 EQ 就好了，不是，我只是在这5个 Q 里面我特别强调我们比较缺少去注意到的这个方面，好不好？好，那我带来几个东西。